好，我们今天谈这个人权、自由和人性。啊，我想我们先从这个疫情期间戴口罩这件事儿啊说起哈。你发现就是美国人和中国人对戴口罩的这个事情啊，反应差别很大。就是我们在美国，你发现在疫情期间哈，很多美国人他反对政府强迫人民戴口罩啊，很多人他自己也不戴口罩。啊，这种现象在我们南方啊，或者在中西部，比较明显。啊，其实这反映了一种价值观啊。那么这一些美国人呢，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其实他们更看重的是什么？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而且他们特别的警惕政府用权力来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所以他们要把政府的权利要限制在应有的范围之内，所以特别反对政府用强迫的命令要求人民戴口罩，所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人权和自由要比身体健康更重要，所以他们宁愿承受被感染病毒的风险，他们也要去捍卫人权和自由啊，这是一种价值观。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更重视公共卫生带给大众的这个益处啊，或者说是重视公共利益。同时呢，他们也重视人权和自由，啊，那所以他们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不会责怪别人不戴口罩，他们也会反对政府强迫人民戴口罩，啊，他们认为这个权利和自由应该是留给个人自己的，但是呢，他们因为也重视公共利益，所以他们自己愿意为了公共利益而克制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自己，啊，很自觉的戴上了口罩，啊，这也是一种价值观。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只强调公共利益，但是不在乎人权和自由，啊，所以他们自己会戴上口罩，而且也要求别人也要戴口罩，而且也期待政府用强制的命令强迫人民戴口罩，啊，他们觉得维护公共利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谓的人权和自由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哎，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其实还有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啊，其实也挺普遍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在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不在乎公共利益，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会因为周围的人不戴口罩，他们就抱怨那些人，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抱怨呢？一个根本原因是觉得别人不戴口罩威胁到了自己的健康，啊，他们也会对这个政府不强迫人民戴口罩而抱怨政府，啊，背后的动机也是因为觉得政府不强迫人民戴口罩，这让我个人的这个健康啊也受到了威胁，啊，所以当这个州长啊一把这个强制要求戴口罩的行政令一撤掉，很多人就不理解，就开始埋怨政府，埋怨州长啊，会有这种现象，背后呢每一个人的考量因素可能不一样啊，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在戴口罩这个问题上，其实它这个分歧的背后啊，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啊，而这种价值观呢，又是根源于世界观。在基督教文明里头，神创论这种世界观就为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但是呢，基督教的世界观也揭示了人有罪性。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人的权利、自由和人性啊放在一起来看，这是基督教的世界观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整全的一个图画。但是呢，这种世俗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会把人的权利和自由从神创论的那个根基上把它给抽离开来，啊，并且否认人有原罪。所以这两种对权利、自由和人性的看法，啊，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我们也会看到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是如何付诸实践的，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那么，我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基于圣经来看待人的权利、自由和人性？我们今天就谈这样一些话题。那首先呢，我们来回到圣经里面啊，从神创论的角度来看人的权利和自由。首先，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
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谢谢。对，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谈过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神给人有自由啊，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啊，这个自由体现在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有自由。但是呢，神也给人立定了界限啊，这个界限体现在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所以你看到人在受造之初就被神赋予了有界限的自由啊，但是呢，人呢用错了自由，跨越了那个律法的界限，选择了吃他们不应该吃的果子。那神预先知道人会犯错吗？神当然知道嘛，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神预先知道人会错用自由而犯罪，但尽管如此，神还是赋予了人自由。为什么？因为选择的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人格特征啊，你看人区别于其他的这些动物植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他有选择的自由啊，一棵树没有，一棵草没有。那动物呢啊，动物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看起来，但是呢动物远远比不上人在运用自由的时候那种理性情感意志相互作用的那种复杂的那个程度啊，只有人啊是如此的这种有这种啊选择的自由，而且能够基于理性基于情感发挥意志的功能啊，也就是说基于这种啊宗教的信仰基于灵性的需求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只有人有这种特质。所以自由啊是神赐给人的一个很尊贵的礼物啊，自由使得人与其他的很多受造之物不一样啊。然后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嗯，好，那这里呢神就看到神赐给人治理这地的一个权柄。 这就意味着说人呢、啊、人要代表上帝在地上实施这个治理的这个职分。那么要完成这一个治理的工作，人就必须要拥有一定的权利啊，那这同时也意味着说人要承担治理的责任啊。我们之前也谈过权利和责任它是并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人啊在人格属性和职分啊这两个层面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啊。以前呢我们谈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谈过哈，就是从人的人格属性和职分这两个方面啊来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但是人犯罪之后又怎么样呢？啊，刚才我们读的是人犯罪之前，那人犯罪之后呢？在创世纪九章一到七节，人在堕落以后，神对挪亚所说的话。那么这一段话和神给堕落之前的亚当所说的话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啊，很显然有一些相似之处，对吗？人犯罪之后，人仍然有生养众多的责任，也有管理其他受造之物的权利。同时呢这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生命权这个生命的权利体现在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里，也体现在生养众多的这个命令里头。那这样一个原则如果你要把它引申应用的话，也可以应用于要保护未出生的胎儿的这个被出生的权利啊，虽然他未出生但是也是神所赐的生命，一个没有出生的胎儿也拥有被生下来的权利。捍卫未出生的胎儿的这个生命权，这个也是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啊。这是在人犯罪之后神给人说的话。但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啊，这个自由会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人犯罪之前啊，人是有自由的，但是呢人有犯罪的自由也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人堕落之前的状态。但是当人堕落之后呢，人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啊，但是呢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啊，这是人堕落之后的一个属灵的状态。但是尽管如此，人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个自由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富，你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等等。虽然我们做这些决定啊，会受制于其他很多很多别的因素啊，这些不是绝对的自由啊，不是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还是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啊，还是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啊，正是因为人还有自由，所以呢，人才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承担责任。啊，如果人没有自由可言，就好像一个机器人，啊，那么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的一个被动的结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了，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啊，这是他被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被迫的，像个机器一样，那他就谈不上责任了。但是神仍然要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个人，要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为即使人犯罪之后，人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由，啊，只是说人没有胜过罪的这个能力，但是人还是有相对的自由，啊，那权力呢，还是体现在一个管家的这个职分上，啊，管家的职分，啊，神把世上的其他的受造之物托付给人类来管理，啊，所以人享有支配资源的权利和自由，啊，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房子，你要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神把这个自由和权利给你，你是神的一个管家，所以呢，人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上帝托付的资源，啊，世界里面的不可偷盗，还有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十诫里面的这些律法，其实体现了一个神的律法保护人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啊，而且在旧约的以色列社会里，我们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律法保护啊以色列各个家族的那个土地不能够被侵吞，啊，那个土地要传承给他的下一代，所以那个土地的私人财产的权利啊要被受到旧约律法的保护。啊，不可偷盗也是，你不能啊偷窃别人的财产。其实这个都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管家，因此需要运用权力和自由来管理神托付给每一个人的资源。那么，如果这个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话，那人就无法发挥管家的这个角色。啊，人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发挥好这个角色，这是人要向上帝交账的事儿。但是呢，神还是要把人的这个权力啊赐给人，所以呢，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了对私有财产的这个保护，其实体现了一个对权力的一个尊重。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找到人的权力和自由的基础，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所以人有权力和自由。但另一方面，因为人也堕落了，所以罪污染了人性。啊，所以呢，人因为罪性总是会滥用权力，并且放纵自由。所以基于神的创造，人的权力和自由应该被尊重。但是基于人的原罪，人性里面的恶应该予以防范。
在圣经里面，人的权力和责任是并行的，不可以分开。啊，自由也意味着要有界限，啊，不是漫无边际的随心所欲，自由要有界限。我们说要追求平等啊，人之间的平等，但是这个平等不等于要消除分工，平等不意味着均分财富，平等也不意味着权柄的次序和大小要被消除。啊，这个世界上神还是设立了次序啊，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财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位分职责啊，但是这个不违背神赋予每一个人的尊严，生命的价值都是平等的，所以平等是体现在人格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上。啊，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啊看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呢，啊，现代的这种人权思想啊，起初哈是从基督教文明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呢，随着这种世俗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啊，人权思想逐渐的呢就偏离了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个人权利哈，人权的这样以人权和自由的这个思想 是怎么样从基督教文明里面发展出来，后来又怎么样背离了基督教的信仰。好，我们先看一下旧约时期和早期的教会。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这种人权和自由的这种精神普遍性的应用在外邦人所以你看旧约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个是有分别的，而且上帝其实拣选以色列人，称以色列为他的长子，所以很显然以色列民族在上帝的眼中跟外邦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位所以呢，这个在以色列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这个观念的当中也没有这种现代的这种人权的思想，现代的人权思想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说福音借着福音的传播，这个福音突破了犹太人的这个民族的界限，那外邦人呢也成了教会的一部分，比旧约时代呢这个范围又更普世一点。但是呢，在新约时代这个普世性的人权思想仍然没有成型那后来到了这个中世纪，从第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那么教会的领袖和当时的国家领袖之间就开始有互动了。那教会呢是受到了罗马官方政府的这个接纳，但是呢教会的权力究竟应该有多大，国王的政权和教会的教权之间该如何平衡，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这个教会和王室还是经历了漫长的这种拉锯战产生这一种的政教之争这种政教之争呢当然不像是第四世纪之前那种残酷的这种逼迫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权力的角逐。那么这种政教之争其实不是为了争取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为了维护整个教会体制的这种权利和自由。但是呢到了十二十三世纪神学界开始注重个人的良心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就使得人们的关注点开始从教会的整体转向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在十二世纪有一个人彼得拉伯拉德他就有这样一段话就反映了当时对人的良心的这种的重视。他说违背良心的行为总是有罪的即使一个人的良心错误地认识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很重视要尊重人的良心托马斯·阿奎那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其实也谈论过关于人的良心只有当人们知道上帝的这个权威跟人的良心相抵触的时候，你才有义务服从上帝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上帝的权威和人的良心没有明显的矛盾，那么人就应该顺服良心他说没有人应该违背自己的良心，人应该遵循自己的良心而不是教会的判断所以这种思想呢，就慢慢的把个人的这种的重视程度就慢慢的提升起来了另外的一个比较对人权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思想观念就是自然法自然法。那十二到十四世纪自然法的这个观念呢，再一次的在基督教的神学界得以发展。那这个自然法的观念从圣经里面来找的话，是根据罗马书第二章的十二到十六节我们之前读过那段经文，就是谈到了上帝赋予每一个人认识善恶是非的这种能力。就是这种道德判断的意识和能力。那么这种自然法刻在人的心灵深处。那么到了十二世纪末期人们就开始也根据自然法提出了一个自然权利的这种思想。大概的逻辑就是说既然自然法是刻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就是一个人他固有的某一些能力。那么这种思想就使得人们开始相信个人他本身就具有某一些固有的权利那么这种思想比较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在当时的这个威廉奥克汉姆他就把这个当时使徒保罗对于基督徒自由的这个理解，他就进一步的拓展他就说基督徒不仅从旧约律法和罪中得到了自由也能够从这个教会的体制和国家的这个统治当中得到了自由， 教皇是很有权柄的，但是他说即使教皇也不能够侵犯上帝和自然赋予信徒的权利和自由啊，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这个个人的这种观念就越来越强烈了啊。所以总结来说啊，就是中世纪这个个人的良心和自然法这两个观念就为人们开始预备了这种的思想啊。一个是就是个人你可以质疑教会和国家的权威啊，因为个人的良心你要服从。那又强调了自然法，所以呢每一个人就可以向更高的一个道德权威来负责，有一个比国家比教会更崇高的一个道德权威啊，就是上帝啊。上帝把这个自然法赐给了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向啊上帝来负责啊。那么这种的思想呢就为16、17到17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哈预备了思想条件。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期间啊所提出来的这一些的宗教改革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影响仍然非常的深远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强调说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有责任，你要自己回应上帝的恩典啊，这是你和上帝之间个人的关系。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因信称义啊，而不是依赖于啊教会的这些规条啊，人人皆祭司啊。所以个人可以跟上帝建立这个个人性的关系。所以这一些思想啊其实都无形中推进了这个个人权利的这个意识。当然马丁路德他也很重视人的罪性啊，所以呢他也要求人啊，特别是基督徒公民应该服从执政掌权者啊，顺服在执政掌权者的这个权柄之下，因为呢他强调说上帝也使用世上的官员来惩治罪恶，来维护秩序，因为人是有罪的啊。那约翰加尔文呢他也深受马丁路德的这个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的人物。那约翰加尔文呢也对政府承担的这个社会责任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啊，同时他也强调说基督徒个人应该首先要顺服上帝的权威啊。所以说在宗教改革时期啊，这种啊个人的这个啊权利自由的这个意识也进一步得到了一个巩固。那么宗教改革的精神呢后来在北美大陆啊落地生根。其实早期来到北美的这些清教徒移民呢、啊、基本上是秉承了以加尔文神学为主要特色的啊宗教改革的精神。所以呢这些早期的清教徒呢他们就在北美大陆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些基督徒的社区。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清教徒的观念里面哈，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有两方面的关系构成。首先一个就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啊，接下来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啊，就组成了这个社会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基于这个原则，那每一个人首先他拥有敬拜上帝的这个自由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自由或者叫敬拜的自由。那同时呢每一个人也拥有管理个人事务的权利。那管理个人事务的时候你就涉及到了处理和其他人的关系啊。那么这些自由和权利呢就落实到了每一个方面，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还有你的职业等等，所有这些方面你都有权利有自由进行自我决策，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是上帝在主宰，因为上帝的主权啊超越万有，上帝啊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啊职业啊，赐给我们一个社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有责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在你这个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去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些的思想呢就可以视为是清教徒他们对啊创世纪第二章神给亚当的那个文化使命的那个具体的一个应用啊，这是早期的这些清教徒他们的思想啊。
啊，美国建国之初啊，欧洲的启蒙思想已经进入了北美大陆，那也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比如说啊，托马斯·杰弗逊啊，本杰明·弗兰克林，他们信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就是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但是呢，创造完以后神就退场了啊，不再管理这个宇宙了啊，自然神论。虽然他们相信自然神论，但是他们同时也接受圣经的价值观，但是呢，从总体上来说啊，当时的美国的国父们主流的信仰还是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的信仰啊。 根据前达拉斯大学的Bradford 博士，他在一本书里面啊介绍，56位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当中，就有52位是信奉三一真神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在当地自己委身的这个地方教会里面也受到人们的尊重。虽然自然神论影响了少数几个美国的国父，但是并不影响他们整体上在人权和自由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呢就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的第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句话呢，就体现了美国建国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对于神圣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与捍卫。另外，对于自然法的尊重是美国宪法的一个基础，这也促使了美国宪政体制的建立。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就曾经引用英国的 William Blackstone 的观点来证明自然法是上帝的启示，也应该成为人类遵守的法律基石，并且人类法律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维护上帝赐给人类个体的自然权利。这种精神呢，就促使美国的国父们将宪法置于崇高的地位，让政府、人民都顺服在宪法的这个统治之下，建立这样一个法治的这种精神。在制定宪法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国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就是人的罪性，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论。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汉密尔顿他就对人的罪性深信不疑。他在一次的制宪会议当中，他就说人类总体而言是邪恶的，他们的喜好可以被操纵。作为人类，他们受什么控制？就是他们的喜好。每个政府中可能有少数卓越高尚的灵魂人物，其行为动机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常犯的一个更重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人类比实际情况更加诚实。他就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的诚实可靠。再接下来说，我们最大的喜好就是野心和利益。所以他很注重人的罪性。那么这种原罪的概念是像汉密尔顿这样的国父们的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另外一个在被美国国父们经常引用著作的一个作者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当中，他也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孟德斯鸠也影响了美国的国父们。影响美国国父的几个重要人物无论是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还是布莱克斯通，他们都主张政府的权力要分立并且制衡。普通百姓和执政掌权的人都有罪性，因此都应该用制度来防范他们的罪性。所以美国的国父们用这种共和制和联邦制与这种民主制度来制衡来防止多数人民的错误决策而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理想的民主制度其实并不是单纯的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很危险的美国的国父们起初也是对那种简单粗暴的民主制度是非常不放心的，所以他们设计的是一个代议共和制度也是几个州很多个州在一起的联邦的制度。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的制度上，就用选举人团的制度来实施。每一个州有根据这个州的情况有自己的选举人数组成这样选举人团的制度来产生这个美国的总统，而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为了防止多数人做错误的决定而产生这种多数人的暴政。那同时呢，也防止少数当权者 利用他们的权力搞腐败，发展出专制暴政，要防止少数人的专制暴政，所以呢，也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同时呢，也把宪法摆在一个最高的位置，政府和人民都应该服从于宪法。那这种宪政精神，也体现了国父们对自然法的尊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教会对于美国这个政治制度的建立所产生的影响。据统计在1776年为止，美国300万人口当中大约有 30% 的人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 20% 的人属于英国清教徒， 13% 的人属于德国和荷兰改革宗。其中2/3的人是持守加尔文主义神学的。那长老会就是典型的依据加尔文神学来实施教会治理的这样一个宗派。那在加尔文神学的这个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当中一个地方的教会产生长老的这个过程中呢，普通的信徒也要参与这个决策过程。那几位，通常是一个教会里会有几位长老，几位长老组成教会的长老团，集体的议事决策来管理教会的事务。那信徒需要服从长老的权柄。几个地方教会的长老又代表他们所在的教会组成一个区会，来管理整个区会范围内的一些教会的事务。而区会呢，再组成总会。而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应用在社会政治层面呢，就类似于代议制的共和政体，而这正是美国国父们所设计的政治模型。因为当时美国人民呢，已经在教会里面熟悉并且实践了这种治理的模式，基于加尔文神学的这种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就为这种政治模型的产生预备了条件。所以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George Bancroft， 还有一个德国的历史学家 Lampard Rank， 他们都说加尔文才是美国之父。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无道理。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美国的立国精神当中，我们看到这样几个因素，人权、自由、人性都综合的来考量。能够考虑这么的周全，事实上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说美国的立国精神特别是独立宣言体现了对人权、对于自由的这个尊重，那为什么当时还存在这个蓄奴制度呢？为什么奴隶制度还没有当时马上废除呢？这确实是当时的美国国父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清教徒和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生活在一个奴隶制度已经被正当化很几千年的一个时代那个奴隶的制度已经延续了几千年，要马上的丢弃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其实并不容易的，因为历史都是有惯性的但是呢，他们需要从这个圣经真理当中去受到更多的深刻的这种启迪获得改变奴隶制度的这些智慧。但事实上早期的时候，在17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这个基督徒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蓄奴制度的错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国父汉密尔顿，他当时就反对这个奴隶制度，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下，他也没有能力马上靠着自己的能力阻止住这个强大的历史的车轮那当时还有一个贵格会的基督徒，贵格会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宗派它不属于清教徒的这个范畴但是呢，贵格会的基督徒在推动这个废奴运动的这个事情上一直是在走在前沿的或者说在美国宪法生效之前，其实这个奴隶制度已经在好几个州都已经被废除了只是说南方还有一些州还继续的延续着这个蓄奴制度所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没有明确的禁止奴隶交易，但是美国的宪法也没有将奴隶定义为财产没有将奴隶定义为财产，美国宪法没有这么定义 那么当时的北方州呢，是期待说奴隶制度在南方慢慢的就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的自然消失啊，他们有这样一个期待。但是这样一个期待很显然有点想的太简单了啊。但最终呢，是借着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废除了这样一个蓄奴制度。那在南北战争当中我们都知道林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啊。我们可以从林肯在1863年的一个很著名的哥蒂斯堡演说当中你就发现了林肯或者说南北战争的这个精神动力到底是什么那是一篇很短小精悍的演讲在那个演讲里面呢，林肯重申了美国独立宣言里面所倡导的这个人人被创造而平等的这个基本的原则他重新定义这一场内战不只是为了联邦能够继续存在而战，也是为了自由的新生将平等带给全体公民为了这个平等自由而战在这一篇演讲里这个林肯还发表了很著名的那个美国版的三民主义，美国版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于世，就是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美国版的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很显然在林肯的心中南北战争是为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而战而这种的精神呢是诉诸于美国的独立宣言而美国独立宣言呢又是扎根于基督教信仰里面所谈到的人人被创造而平等的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但是呢在整个美国的历史上这个文化归正的这条道路其实还是很漫长还没有在南北战争之后马上的停止为什么呢因为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存在一直到了1950年代开始马丁路德金所带领的这样一个民权运动呢就吹响了人人平等的另外一声号角一直到1964年美国的民权法案就正式的宣布因为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者是来源国而有的这种歧视行为都是非法的这个法案呢就结束了种族隔离那马丁路德金在这一场民权运动的当中他所秉承的精神又是什么呢他有一封很著名的信就是从这个伯明翰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一封信里面其实就表达了他的思想在那封信里面他再一次重申这个自然法的这个重要性他引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来论证人世间的法律都需要符合上帝启示的自然法这才能算为公正的法律而且他也是说明他所追求的这个权利是美国宪法和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在这一场民权运动当中也是提供了这样一个精神动力也树立了一个这样一个自由的目标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看美国的这个历史从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标志着清教徒移民将基督教信仰带到北美大陆开始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美国建国并且后来又经历了这个内战结束了这个奴隶制度又经历了民权运动结束了种族隔离黑人的权利也获得了法律的保障那么在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起到一个推动力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精神那就是来源于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还有这个英美保守主义和美国宪法的这种精神但是呢在这之后在1970年代之后这个民权运动呢就慢慢的在演变现在呢就演变成了包含了这个 LGBT 还有其他的少数族裔很多人在内的这种更大范围的一个平权运动就是人们对1960年代的那个民权运动的结果还不满意继续呢把黑人再加上 LGBT 再加上其他的少数族裔很多族群的人捆绑在一起追求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平权运动在这样一个平权运动的当中呢这个权利和自由同样是人们高举的旗帜但是呢背后的这个精神动力和这个政治目标其实呢就慢慢的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原则 那么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民情秩序逐渐的发生了改变，就是为什么会从民权运动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平权运动，为什么背后的这个精神的源泉改变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呢就要从世俗的人权和自由的思想在欧洲的这个兴起啊，当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正在被基督信仰的这个感召之下努力的建造这个山上之城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啊，一群人啊，一群特别是知识分子们啊，他们正在努力的把人权自由和基督教信仰切割开来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了啊。很有名的一个人啊，这个托马斯霍布斯啊，提出了这个主观权利论啊，主观权利论，意思就是人拥有权利是因为什么？就因为他是人，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就有人，他就有一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啊。也就是说，主观权利论，他不再把这个权利归因于上帝，也绕过了传统的基督教的神学还有自然法，直接把人权归属于普遍的一种人性啊，就是他不再把人权连接到上帝的创造，而是把人权和人自身捆绑在一起。你有人权，因为你是个人，所以你就有人权，就是在人自身寻找权力的来源。其实影响更大的是谁呢？这个卢梭啊，法国的卢梭。卢梭凭着很浪漫主义的想象啊，他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一种自然状态啊，自然状态。他认为哈，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本性是善的，人天生就是仁爱、正直、无私，这是一种绝佳的状态，在那种自然状态下，人可以过着自由、平等、和平，但是又孤独的那种生活，非常浪漫主义的一个幻想，所以人性在自然状态下是美好的，是良善的，但什么时候人出了问题呢？什么原因造成人变坏呢？社会，是因为社会机构的出现啊，社会的法则、社会的习俗，使得人变得虚伪啊，变得嫉妒，变得争竞，特别是当私有制出现，使人变得贪婪啊，人性就变坏了。所以在卢梭的这个社会契约论里面啊，有一句著名的名言啊，我们都听过啊，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啊，所以他就呼唤人们啊，要起来。既然是社会让人啊不再自由，既然社会破坏了那种美好的自然状态和美好的人性，就要从那个社会的那种习俗、规条、传统的那个锁链当中解放出来，去重获自由。所以卢梭认为应该让我们的那个自我得以自由啊，拒绝接受那些外在的那种的社会的因素啊，因为自我本身是良善的啊，至少是尚未成型，但是也可以被塑造的良善，所以人必须要被解放啊，要去创造那个或者发现那个美好的那个自我。所以在卢梭的思想里面啊，自由就意味着什么呢？自由就意味着你要从社会的制度传统当中解放出来，具体来说就是从家庭、从教会、从社会啊、从社区当中解放出来。那么谁可以让人得到这种解放呢？卢梭给的答案就是国家，国家是解放者，国家可以把个人从上面所说的一些社会关系当中解放出来，所以卢梭说每一个市民完全独立于其他的这个同胞，但是绝对依赖于国家，国家就被描述为了解放者。但是我们要注意卢梭他所论述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脉络，他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解放，国家所带来的解放是为了让人摆脱导致人性败坏的社会，重新让人性恢复到自然状态的良善。那么也就是说国家它不仅只是一个解放者，事实上国家也成了一个改良人性的一个救赎者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梭的这种的构想其实它就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一种的人类的一种自我救赎的一种尝试，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改变人性。如果真的像卢梭所说的那样，人类的本性真的没有罪， 那么往下的推论就是国家的权利就不需要受到限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国家是由个人的，是由很多个个人所组成的，而个人的意志可以是好的。那么当所有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好的，大家在一起组成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人民的这个普遍的意志那就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需要去对国家的这个权力意志有任何的防范。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那些追随者他们不会预先去担忧国家的权力膨胀会导致什么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基于他们的一种世界观造成的。所以呢，在卢梭精神的感召之下，法国就爆发了这个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那么这一场大革命就是一场，真是一场血雨腥风的，也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他所举的旗帜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场革命呢，就推翻了法国的这个路易十六的王朝，但是他建立的那个新的一个政权要比旧的王朝更加的残暴，雅各宾专政。1793年罗伯斯皮尔取得了革命政权之后，在法国实行恐怖统治，有30多万的贵族、神父还有政治的意见人士都被关到监狱里，有数万人死于断头台。所以卢梭的精神所激发的这种革命是血流成河的，他想要去构建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理想国，但是呢，他的结果是什么？是杀死所有抗拒他的人。而那些想要保守传统秩序的那些人，首先就成了他们的革命和屠杀的对象。而这一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就为日后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呢，就提供了精神源泉。虽然雅各宾专政后来也覆灭了，但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暴力手段，还有强制执行所谓的平等的这种措施，还有这种消除私有制的这种的思想，后来经由巴贝夫还有这个魏特林经由他们传承下来，他们成立了这个正义者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合并起来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呢，从历史上你就看到说，共产主义运动跟法国大革命，从革命的这个形式、方法和结果上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发展这个脉络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渊源的。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那卢梭的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实也是一致的。我们以前谈到世界观要回答的四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哈？那么从这世界观的四个问题上我们来看，就是说回答这个世界的源头的时候世界起初是怎么样的，那么卢梭所构画的一个图画就是完美的自然状态那个完美的自然状态里没有原罪。那马克思主义所构画的就是完美的原始共产主义也没有罪。什么导致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是因为社会制度是因为私有制使得人变坏了。那么如何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呢？两者的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砸烂这个传统的社会制度其目标是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的新世界。但事实却是当他们沿着这样一个思想走下去，一旦砸烂了这个旧的这个社会的制度，接下来带来的不是乌托邦，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带来的是专制，是奴役，是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抹杀所以你看到卢梭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其实 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卢梭的思想很早就进入到了美国，但是起初的时候被拒绝了，但是后来呢又开花结果了这又是怎样的一段历史？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首先在英国的爱德蒙伯克在1790年就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来批评法国大革命爱德蒙伯克是非常看不惯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暴力手段的所以他批评法国大革命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没有智慧和美德的自由是什么呢？ 那将是所有可能性当中最大的罪恶。不给自由加以约束，那将是愚蠢、罪恶而疯狂的。这是爱德慕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他的批评 很符合圣经的价值观，很精准。所以你看到法国大革命所举起的那个口号之一就是自由，但是自由不用上帝的律法加以约束，最后带来的就是疯狂，带来的是罪恶，带来的是愚昧。这是在英国，英国爱德蒙伯克发表的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 批判。但是呢，爱德蒙伯克的思想进入到了美国大陆，美国的国父们他们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其实是很不一致的。其中这个汤马斯·杰弗逊他就谴责爱德蒙伯克，说爱德蒙伯克批评法国大革命是民主的敌人。所以这个汤马斯·杰弗逊起初他是支持法国大革命的。那托马斯·潘恩他也很支持法国大革命，他后来还跑到了法国去。还有这个詹姆斯麦迪逊他也推崇法国大革命。但是也有几个人呢是接受了爱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反对这个法国大革命这种形式的，包括这个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还有那个汉密尔顿，他们是比较认同英国的那个爱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的。当然后来呢，据说这个汤马斯杰弗逊呢了解到了法国大革命制造的那种残暴的这个结果之后呢，他的态度又有一点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当初美国建国之初是以爱德蒙伯克为代表的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他们占了上风战胜了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的激进的思想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比较激进的思想没有太明显的影响美国后来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这种的精神。所以之后呢，美国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这种这种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基石在这种英美保守主义的这种精神动力之下就慢慢的经历了几百年的这种的发展，成为后来我们所认为的自由世界的灯塔，就基本上实现了17世纪的清教徒所宣称的那个山上之城的那个意象。但是呢，到了这个20世纪上半叶当苏联在搞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美国国内就有不少人开始向往社会主义比较有名的几个人，比如约翰·杜威当时他就跑到这个莫斯科去学习经验，还有海明威就是写那个《老人与海》的海明威跑到这个古巴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是很向往这个社会主义的。但是呢，那一段的浪潮后来呢就消退了因着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总的来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构建一个新的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那联合国呢就成立了联合国总部也设立在美国。而且呢，人权议题也成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在这个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正式发表。但是呢，联合国人权宣言呢并没有解释人权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是什么。你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不一样，每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也都不一样，其实你提出这样一个人权宣言，虽然希望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但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解读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人权宣言里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这个人权存在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答案但是不管怎么样，人权这个概念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关注几乎也成了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之下呢，教会界基督教的这个领域也开始对人权予以关注1975年这个 WCC 就是普世教会协会我们姑且不去谈论它这个教会协会它有多大的权威性但至少它是代表了基督教的一些的思想普世教会协会它就发表声明说，多次重申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那么到了1970年代天主教就从这个基督论的角度去论证人权的重要性 而这个东正教呢，就从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去为人权做辩护。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段时期之内哈，世俗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也在美国不断的壮大。就是当人们在把自由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大旗举起来的时候，其实不同信仰的人，他要使用这些词所要表达的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保守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谈到人权和自由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上帝赋予人的那个神圣的礼物。比如在去年2020年7月份当时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之后主持人问他问题，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谈到中国人他说中国人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当保守主义的人特别是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人谈到这个人权自由的时候，他还是愿意追溯到上帝的创造这个基本的信仰上来。但是呢，世俗的人本主义者，他们在谈人权和自由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种东西，跟上帝没有关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呢，在1776年北美大陆的美国的国父们发表了一个美国的独立宣言。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人也发表了一部法国版的人权宣言就是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法国的人权宣言。那么这两部宣言一个美国的一个法国的，都捍卫了权利和自由。在文字表达上，如果你去对照一下，发现也有一些雷同之处，但是这两种的思想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其实那个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这个起草其实受到一个法国思想家的一个推动和影响，就是那个雅各·马里坦雅各·马里坦在评论这两个宣言的时候他就说法国的人权宣言不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翻版因为法国的人权宣言吸收了更多启蒙哲学家的思想但是呢，之所以两者有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思想接下来他说这两者之间呢，这两者是同根而生的，是同根而生但是呢，对于同根而生这一句话我个人觉得还不能完全的认同为什么呢？因为这两部宣言他们所阐述的人权思想虽然都跟自然法自然权利有关，但是本质上来讲还是天壤之别。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虽然也受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很多基督教的精神。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世俗哲学的产物从两个人的思想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英国的这个约翰洛克，还有法国的卢梭，这两个人其实都谈到过自然权利，也都谈到过社会契约论，但是卢梭的思想要背离基督教的信仰，那个程度要大得多得多我们说约翰洛克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他毕竟还保留了一些基督教的精神，而约翰洛克影响了美国的独立宣言，而卢梭影响了法国的人权宣言。那么在文字表达上呢，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头宣称谈到了自然法和自然之神还谈到了造物主赋予人的权利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把人的权利诉诸于造物主，可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连神的这个名字都没有提他说到了一个概念叫做超越性的存在翻译成英文就是Supreme Being 是一个超然的一个超越的存在用这个超越的存在来描述人权的来源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普世性的超越人类的普世性的，但是没有把它诉诸于那一个有位格的造物主。超越的存在这个概念显得就很抽象很模糊。另外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谈到了人人被创造而平等但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呢，没有谈到创造，而是说人人生而平等 生下来就平等。哎，这两个可是本质的区别啊。人人被造而平等，那就是说把人的权利自由诉诸于造物主，是来自于创造主的创造。但是当说人人生而平等，就否定了神的创造。所以呢，这个概念就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法国的人权宣言里面，这个人权其不再是造物主所赋予的，而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了。所以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是以神为本的，一个是以人为本的。那么当上帝不再被人们当成是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赐予者，那人的权利你就没有使用的规则了。如果不谈上帝的话，那你也就谈不上上帝给人设立了什么样的法则，那人在使用权利的时候又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呢？那么这个规则就无从谈起了，那人的自由呢也就没有了界限。于是呢，在这种世俗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文化思潮里面人的权利自由就很容易就变成了放纵私欲的一个借口。接下来导致的什么结果呢？导致的就是当一些人掌握了权力之后，他就会为了那些不同意他们的那些意见人士，可能就会开始实施专制统治，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会导致血流成河的暴力屠杀和惨无人道的专制统治。而相反，美国在建国之后却致力于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甚至为之而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之而打一场南北战争。虽然美国的土地上也打过仗，也流过血，法国也打过仗，也流过血，但是呢，美国的革命包括南北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虽然都流血，但是他们背后的这个精神动力是不一样的两者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刚才我们说到了1964年美国的民权法案结束了这个种族隔离也赋予了黑人应当有的权利。但是呢，历史它还是有很强烈的惯性种族隔离是消除了，但是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和感情伤害并不能够因为一条法律就立即的消除我相信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甚至可以重复的话，我相信在1964年的民权法案之后，如果美国人民继续能够同心协力的实践基督教信仰，就像起初的清教徒那样并且他们能够继续的在自然法的基础之上用美国的宪法来治理这样一个美国的社会我相信残留的那些社会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但是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的首先呢，20世纪初期美国的基督教的教会就受到了自由派神学的影响教会就开始信仰上开始走偏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开始在很多的神学院和教会里面被抛弃为了反抗这种自由派神学的这种思潮，基要派的教会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却选择与这个世俗社会保持距离，所以基要派有纯正的信仰却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那么很多的美国的基督徒呢，时间久了以后享受基督教文明所带来的那种舒适的物质生活，却失去了捍卫基督教文明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很多人可能也星期天去教会，但是却没有积极的去用信仰在社区中去实践，去改变社区里面存在的种种的社会问题基督徒的灵性开始出现冷淡当然我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火热的爱主的基督徒我们谈的是一个整体的大的一个趋势。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会的影响力的衰微，就为基督教的敌人就留下了可乘之机在1960到70年代那么在美国就掀起这样一股反基督教传统的世俗的思潮嬉皮士文化，还有这种当时的这种反战思潮等等在那个年代非常的流行，影响了一代人也就是在195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之前也谈过，文化马克思主义也悄悄的进入到了美国，在美国落地生根一直到了80年代，1980年代批判性种族理论 啊，批判性法律研究，还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重新修改的美国历史，啊，都在开始形成，并且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开始普及开来，塑造了下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所以整个的美国的民情开始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可能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在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代，当时的美国呢，一种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崛起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就美国就用这种在里根的带领下，就在这种用坚强的意志跟苏联开展这个美苏冷战，坚定的去对抗共产主义阵营。最后呢，共产主义阵营呢瓦解了，好像美国胜利了。但是其实冷战背后的思想较量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共产主义的阵营从外在形式上瓦解了，可是马克思主义以一个变种的形式，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变种的形式进入到了美国内部，悄悄地在美国内部落地生根，并且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蚀了基督教文明。那保守主义呢，也在美国逐渐的衰弱，而新一代的年轻人被这种左派的激进思想的教育塑造成了这种卢梭加马克思式的这种世界观。所以今天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已经不再是犹太基督教的价值观。特别是在2020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街头爆发的这种法国大革命式的这种激进的运动你还看到有人真的把这个断头台的那个模型都拿出来了，摆在大街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正在笼罩在卢梭和马克思的幽灵之下，经历了这样一个革命式的巨变日光之下无新事苏格兰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泰勒他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个总结，他说民主并不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管制制度，当选民发现他们可以利用投票权选出一些承诺大撒金钱的候选人，大多数群众都不会抗拒甜言蜜语的诱惑，直到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的时候，民主制度就会土崩瓦解，被独裁取而代之历史上伟大的文明只有200年的寿命，这些民族兴衰交替的过程如下：第一，由奴役到虔信就是到虔诚第二，由虔诚到勇敢；第三，由勇敢到自由；第四，由自由到丰腴；第五，由丰腴到自私；第六，由自私到自满；第七，由自满到冷漠；第八，由冷漠到依赖；第九，由依赖到奴役。
对于民主制度的持久性表示怀疑，并不是说专制统治就合理，用政府取代上帝的这种独裁专制，还有用人民取代上帝的民粹主义，这两者都违背了圣经原则。在这里面，泰勒指出的这个历史循环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最终毁于人性里面的罪恶。
如果人性当中的罪得不到约束，得不到对付，人类不可能建立权力绝对平等并且绝对自由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的。那么人类有没有一个途径可以来对付人性里面的罪呢？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胜过罪的方法，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问题是今天的世人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非要以人的方法去追求一个所谓的自由平等的社会，那么最终世界必然会走向败落。曾经在基督教文明下，我们人们享受过权利和自由，当基督教文明衰落了这种权利和自由也会失去，最终会被专制奴役所取代。所以如果你看圣经里面对末世的预言讲到启示录第13章，谈到基督再来之前敌基督掌管世界，到那一天真的实现的时候，到那一天还有权利还有自由吗？就没有了。这是世界的结局，而有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人弃绝上帝所提供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顺从里面的罪性，去追求所谓的权利和自由，而不要上帝给人的界限和责任。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我们该如何对待人权和自由？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趁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还存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并且合理使用权利和自由，因为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的礼物。但是我们不要像世俗主义者那样利用权利和自由放纵私欲，而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来使用它。在我们发挥自由的时候要注意到界限，在使用权利的时候要承担责任，在追求平等的时候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分工和秩序。另外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有机会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对话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使用这些话题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可以阐明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把人的思想引向上帝。我们也可以告诉人们说，如果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加约束，将会导致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从逻辑从历史上可以论证说明人的罪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可怕，从而把人能够引向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两个错误我们要否定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就是抹杀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专制主义不给人享受该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专制主义是我们应该否定的。还有一种应该否定的错误就是过度的放纵权利和自由，这种个人主义，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去小心的。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基于圣经的真理来捍卫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不要被这种偏激的个人主义所欺骗基督徒捍卫人权和自由是有原则的我们捍卫人权和自由，但是我们承担责任，守住界限，遵守上帝设立的秩序而今天的西方社会呢，正在抛弃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主流的世俗文化是在把权利和自由用来满足人的私欲那么这一股的社会思潮会把这个世界引向何方？这个答案呢是令人悲观的但是我们对生命并不悲观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无论未来的世界的局势如何改变，我们对天国总是乐观的，因为天国已经实现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执掌王权，而且有一天他要再来结束这个必然败坏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只是我们只是寄居的客旅在走完了这个寄居客旅的路程之后，我们在完美的天国去享受在天上敬拜的自由，享受治理国度的权柄所以呢，对这个世界的绝望可以迫使我们更加渴慕永恒的天国。所以最后引用 C.S. Lewis 的一句话， C.S. Lewis 说，个人是永恒的，相比于个人，国家或者文明是短暂的这句话可以帮助我们重视个人的生命不要因为一个文明或者一个国家的这种的兴衰而感到过度的悲观或者绝望，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个人永恒的生命，也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好吧，我们今天的作业B 作题目就是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些经文能够说明上帝赋予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一些经文第二个选作题目就是，如果否定了人的罪性而只是单纯的去追求权利和自由，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